创世纪第26章，供应、同在、走向丰盛。26章1至35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9月12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不久前有人问我，你觉得自己有更丰盛的生命吗？更丰盛的生命是基督自己的话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，将来新天新地里我们会有更丰盛的生命。可是你若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，基督不仅仅是应许将来，他还应许那个特定的眼下，约翰福音十章九至十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每家基督教书店都有卖各种关于更丰盛生命的书。你若上网查更丰盛的生命这句话，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向你推销他们版本的福音，告诉你如何在物质上、身体上、属灵上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但这不是基督应许的全部。至少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在当今世界时应该期望的是什么？对我们来说，更丰盛的生命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想今天早上的创世纪26章就在回答我们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，因着神应许的同在，因着生应许的丰盛，我们可以在今世就有丰盛的生命，哪怕是生活在混乱挣扎之中。这一章经文很特殊，是唯一一章经文全部用来叙述以撒的。创世纪用了许多章内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，后面还有更多章内容会关于雅各、约瑟的故事。然而以撒只有这一章，并且这是有点奇怪的一章。如果你在一年通读一遍圣经的话，我希望创世纪26章大概会让你感到有点惊讶，看上去好像和其他部分不同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以扫和雅各彼此之间的问题，下一章是他们俩之间的欺诈故事的最后发展和结束。26章就是在这两章之间。我们先来看1至14节，神的应许与神的供应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夫亚伯拉罕所起的事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七至八节，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，那是我的妹子。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。九至十一节，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，对他说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。亚比米勒说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致死。15至22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。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 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之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就是相争的意思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，就是为敌的意思。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，迦南地闹饥荒。你家的冰箱满满的，你没有这种经历，读读圣经是一回事，而生活在那种情况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大饥荒就是缺乏食物，在那块地方，饥荒通常都是因为缺水造成的，最严重的是缺少雨水。从这里的经文是看，这一次饥荒也是因为缺水，因为以撒一直在挖井找水。一个很可能的试探会是离开这里，或者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大萧条眼看就要来到，到有水没有饥荒的地方去。他父亲也遇到过大饥荒，跑到了埃及去，那里没有缺水的问题，有的是吃的东西。因此看上去搬到埃及去是一个合理的想法。再说了，以撒利百加他们本来就没有家产。但是就在这时，神出现了，对以撒说话，并且出现了两次向以撒说话。两次赐给以撒应许，内容基本上都一样。二至六节，首先神给了以撒命令，不要离开这地。因此我们知道，不管以撒遇到什么样的试炼难处，神已经命令他不要去埃及，待在这个缺乏之地。我想我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里也一直有类似的经历，看上去神让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工作上、特定的环境里、特定的家庭里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但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神的旨意，或者说看上去不像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不仅要在这里住下去，以撒还是这里的陌生人，是个外人，是个寄居的。在饥荒来临的日子里，本地人是不会友善对待他的，因为他们自己也缺乏，也有需要。神在这里对以撒说了两次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祝福你。神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在这一章里，神强调他对以撒的应许，有人把此称为以马内利应许，但是在这一章里，祝福并不一定就等于物质丰富，而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必承受这土地，你必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神说，我在这里与你同在，我必祝福你，不要去埃及。我知道很多传道人讲这段经文时，因为接下来的那一段说以撒违背神的旨意，但是事实上这段经文赞扬了以撒惊人的信心。这一章向我们显明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有着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以撒的确顺服神的话，在周围不友好的人中，在饥荒里，他的确留在了这里。像他父亲一样，他在自己妻子的问题上也有软弱，但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与重点。我们不知道这里的亚米比勒是否就是前面二十章里的亚米比勒，可能是当地统治者的一个称号。不管怎么样，以撒担心自己的生命，就对亚米比勒说，利百加是他妹妹， 以为那样会给他一点保护，因为人要想娶利百家需要得到哥哥的允许。表面上看，他的确是胆怯，但事实上是在保护妻子。不幸的是，他的计划被暴露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家庭敬拜的时候，儿子问我，他们俩只不过是在嬉笑，为什么亚米比勒会知道他们是夫妻的？希望你们能看到，这是圣经的婉婉说法。以撒和妻子是在享受夫妻恩爱感情，虽然这里没有给出细节，但圣经明显告诉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与喜乐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以撒和利百加很享受夫妻关系。这不是我们应该避免的，圣经很重视夫妻间的两性关系，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中应该享受的。亚米比勒王看到后很生气，对他说，她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她而死。于是亚米比勒对他的百姓给出了警告，就像20章神的警告一样，谁要是碰这个女人就必死。以撒的害怕不是有根据的，因为20章里已经有了例子，他母亲撒拉就是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的。接下来基拉尔的牧人夺走以撒的井，就说明这些人不讲道理。夺走他的井就是夺走的他的生活来源，夺走他对妻子就是威胁到圣约的后代。因此以撒的怀疑证明是对的，当然在这时候他是受到保护的。然后我们看到，就在这饥荒之中，以撒变得昌盛，就在这饥荒之中，神大大的祝福了他，他种地的收成有100倍之多，并且这是在饥荒之年。这里的经文说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如果说以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饥荒，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水井。由于以撒大大昌盛，当地人受不了，亚米比勒对他说，你太强了，我们要求你离开。所用的语言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，法老看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，于是就想要毁灭他们。这个蒙祝福的以撒离开了，从前亚伯拉罕挖的井被当地人给填了，以撒的仆人重新挖得了活水。基拉尔的牧人们嫉妒不已，硬说那是水他们的。以撒一挪再挪，给那些井起了名，第一口叫相争，第二口叫敌对。他们的这种行为更增强了前面以撒关于妻子的恐惧担忧。我们看到这位蒙祝福的生活是饥荒争斗，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神继续对他说话，继续给他供应。请注意26章中间部分，神没有像第一部分和最后部分那样向他说话，然而神的同在是可以知道的，因为他不断地供应以撒的需要，如此丰盛，使得当地人对他说，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无论到哪里，总是找得到水，我们不想再和你争斗了。这样的供应见证了神与他仆人的同在。以撒的信心在这一切之中真是令人敬佩。又是同样的问题，我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每次他们挑寻，他就离开，没有争斗，没有抵抗，挪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重新挖井。他相信神必供应他，而不是他自己赤足武力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，知道整个这片土地都是他的。他情愿让神按照他的方式，他的时间来实现。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情愿地放弃他的权利？放弃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容易。在这样的饥荒之中挖到了活水，以撒怎么可能放弃呢？唯一能够使以撒具有 如此把握的可以放弃的原因是，他相信神的两重应许，即神必与他同在，神必祝福他，不管他挪到哪里，神必与他同在，不管他们夺走的是什么，神必祝福他。最后，神又一次向他显现。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，至少是在重复。希望你已经在创世纪里看到了，圣经一直在重复。这是提醒我们应该引起注意，这段经文以神向以撒显现开始，现在又以神向以撒显现结束。第一次神告诉他，不要离开这里，我必与你同在，祝福你。这一次神说，不要惧怕。他为什么惧怕？因为那里的人一直在把他刚挖好的井赶走。神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必祝福你。同样的语言，一模一样的应许。请注意，这段经文是如何结束的，它以一个完美的、美妙的结果结束。24-25节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，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。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必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。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。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，他们便吃了喝了。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。以撒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。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来，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，我们得了水了。前后三次访问注英语 visit 可以是看望、访问，用在神身上，常为显现，用在人身上是访问，先是神向他显现，重申应许，接着出现的是他的敌人，来到他这里对他说，我们明明的知道耶和华祝福你，我们想和你签约和好。以撒没有动过一根指头和他们打，最后他的仆人来告诉他，我们又挖到水了。这个完美的结束是怎么来的？以撒蒙丰盛的祝福，心甘情愿的离开丰盛，耐心的游荡，忍受逼迫。不知怎么地，他的不采取行动使得敌人和他前来签友好协议。原因，我们明明知道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我们看到他的手紧随着你。以撒以放弃权力，谦卑为人，使得地上的君王来与他求和。故事已开始，以色列神的宣告与祝福开始，以外邦君王宣告承认他的确是蒙福的结束。而在中间部分，以撒寄居挣扎，神忠信的为他仆人供应，而这仆人在困境中谦卑地软弱的顺服父的很难的旨意。听上去难道不像那个故事吗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书2:5-8，这样做如何能够赢得战争？但事实上的确如此。以撒一次又一次举起白旗，却一次又一次赢得胜利。知道神必与他同在，必祝福他。我们的救主基督来，他说，我来是为了得胜，为了得到全世界，成为万王之王。他是如何做的？他一再一再的情愿地说，父啊，我顺服你的旨意，我在那些反对你之人的手里受苦， 最后在受苦之中赢得胜利。请注意这段经文是如何结束的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的故事将以世界上的王们问耶稣，我们愿意与你交朋友结束，不是因为他的强壮，而是他的软弱，他在失败中赢得了一切。这位在地上时心甘情愿受人的逼迫受苦，因此神将他升高。对我们来说，亲爱的基督徒啊，这是一幅荣耀的画面，我们何等盼望结束自己的寄居生活，挣扎将结束，神的仇敌，你自己灵魂的仇敌，放下他们的武器，罪与死亡从你的生命中被消灭，万人都来与耶稣基督和好。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故事就像这个故事一样结束。但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，我们在中间部分，在寄居飘荡，有征战有冲突，仇敌想要灭掉我们，我们该如何生活？神呼召我们该如何行？神已经呼召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儿子。是的，我们必将得胜，必将丰盛。但现在丰盛是怎么来的？丰盛来自神对应许，他必与你同在，他必供应你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这两件事情永远不会离开你。神或许会使你丰盛，就像这段经文开始时的以撒。神没有说你在世上的生活只有苦难、逼迫、试炼，神在我们今生在物质上丰丰富富地祝福了我们，难道不是吗？但有时候他会拿走这些物质祝福，我们会知道自己是否相信这个故事，因为神对以撒说，现在我祝福了你，使你丰盛，你会被赶走，不要抱怨。以撒没有把这些东西抓得紧紧的，因为他知道无论世上的王这么做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存心不可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你能够在今天就活在丰盛之中，因为没有人能夺走你所拥有的。你有神，你有一切产业，你所有的比以撒多，因为你有长兄耶稣基督坐在天上，一切被造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他告诉你，你已经是继承产业的，只需要耐心等候你的产业。你看，这就是通往更丰富生命的道路。你可以放弃你的权利，你能看别人比你重要，因为在基督里一切都是你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